数天医治训练第三期，选择相信就得医治。序言，大家晚安，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聚会，要用一个见证开始今天的聚会。事实上，这个见证你可以自己去查证，因为发生的地点与这里不远。我相信星期六的时候，这个教会的牧师也会到这里来，你可以自己问他。这件事情发生大约是在一年以前，发生的地点是在恩典教会，在温哥华。那是与牧师谢尔盖在一起。在我做了一周的讲道，星期六晚上，当我们结束的时候，我告诉人们说，如果你生病的话，到台前来，我们会为你祷告。我的翻译者就在我旁边，直到人们来前面的时候，他就离开了。整个台前都是人，我的翻译者就消失了。我不会说俄文，我知道四个字，意思是赞美神。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四个字，四个最重要的俄文。第一节，答案总是一样，问题是什么变得不重要。但我的翻译者消失了，我没办法等着他来，所以我就走到台前，那个地方真的是充满了需要祷告的人。因为不能继续等了，所以我就开始为人祷告。我握起他们的手，他们把他们的手也放在我的手上。我没办法问他们说他们的身体怎么了，他们也不能告诉我他们的身体怎么了。所以就算我问他们也没有用，因为我根本没办法了解他们的语言。但我发现的是，不管你告诉我是什么问题，我所做的事都是一样的。当答案总是一样的时候，问题是什么就变得不重要了。所以我就举起了我的手，他们就把手放在我的手上面，不知道是什么问题。我就说，以耶稣的名得医治，现在从头到脚以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就这样，从一个人到下一个人，帮每一个人这样祷告。我不知道我祷告的细节应该是什么。星期天的早上，当聚会开始之前，谢尔盖牧师就叫有见证得医治的人到台前做见证。每个人都举手要做见证，每个人都在一夜之间得到了医治。他们就开始出来讲见证，各式各样的疾病都得到了医治。我当然是都不知道这些疾病的细节。你现在只需相信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得医治。记住，每一个见证背后都有一个原则。我要你学到的原则，在这个见证背后的是，这一个见证摧毁了很多的教导。大部分关于医治的教导告诉你，你要先认所有的罪。他说，当你为人祷告之前，你必须知道那个问题是什么，存在了多久，并且要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人得这个病。但这些都不是真的，你所要知道的只有在你里面的那位神。你不需要一个新的关于医治的教条，你不需要学一个新的关于医治的教导。你已经听过关于医治的教导，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以赛亚书53:5。你现在所需要的就是相信， 约翰·雷克曾经有一个祷告会，他们会在一起为人们的需要祷告。当他们结束祷告之后，约翰·雷克会说，好，我们已经祷告过了，那现在我们就用5分钟来一起相信神。祷告回应的结果并不是透过祷告，结果是借由你相信就可以得到你的祷告回应。如果你祷告的时候你相信，你的祷告就会得到回应。如果你祷告但你却不相信的话，那你祷告是不会得到回应的。相信是很重要的。我自己从来不会为我自己的经济情况祷告，已经好几年了。但我相信，因为我相信我得到神的祝福，甚至在我还需要之前，神就已经提供我经济所需。奇迹是在你遭遇大麻烦时帮助你解决问题的，但一个信主的人却不需要奇迹。奇迹是为了帮助不信主的人在困难中解决他的问题的。你不应该总是陷入困难，你不应该需要医治，因为你是一个信主的人。你应该相信每一个你看见的奇迹都是应该是为着不信主的人，因为你应该是已经行走在自由中，并且被圣灵充满。你必须停止等待神来做工，并开始为神做工。在1904年，在威尔士有一个很大的复兴。在英国有一个人叫做威廉布斯，他成立了救世军。当他听到这个关于复兴的事情时，他身边所有的人都很兴奋，每个人都想要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他们就问威廉布斯说，你要不要去这个复兴特会？威廉布斯就说，我不要去。他们就问为什么，他说，如果我去的话，那我会把这个复兴停止。他们就说，我觉得你应该是很赞同复兴的。他说，是的，我是。他们就问，为什么你会把这个复兴停止呢？他说，因为我太有名气了，如果我去那个地方的话，人们的注意力就会在我身上，而不是在这个复兴上。除此之外，我不等待寻找神的复兴运动，我就是神的复兴运动。你必须了解到这一点，你必须停止等待神来做工，并且开始为神做工。神的下一个复兴运动并不是像一个云一样来，因为这不是为着你。下一个神的复兴运动会成为神的子民、神的孩子们的运动。当属神的人们开始了解到住在他们里面的那位基督是谁，并且了解到他们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，他们就会在行动上、说话上、行为上和基督一样。在街上，在他们的工作场所，在每一个他们去到的地方，这会是神的复兴运动。你不需要一个神的复兴运动，因为神已经与你同在。神与你一同行走，时常与你说话。他说他会成为你的神，你会成为他的子民。他与你一同行走，时常与你说话。神不需要为了你的益处而开始做工，反而是你要为着这些不信主的人开始为神做工。医治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， 甚至简单到我们常常误会它，并不是一个方法，也不是一个公式，就是简简单单的知道神会保守他自己的话语。当你开始这样相信的时候，并且愿意站出来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，神就会开始透过你做工，就像你渴望的一样。我这一生当中唯一后悔的事，就是现在我知道这是多么的简单，但我却等了很久才愿意开始行动。有一天，我和我的太太说，那时候发生了一些事。那时候我非常的不满意，我看了一些录影带，我阅读神的话，我知道医治应该怎么样发生，但却没有发生。我收集了全世界上最好的关于医治的教导，但却不是你现在所听见的教导，而是一些旧的教导。他就说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告诉他，我现在已经40岁了，我不想要等到70岁，坐在家门前的一张摇椅上。然后后悔地问自己，如果那个时候我站出来开始行动的话，会发生什么事？如果我就尝试看看的话，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？我说我不想要到70岁的时候问自己这样的问题。就在那个时候，神带了一些特别的录影带给我。在接下来的2周当中，我天天都看这些录影带，坐在我的椅子上看着这些录影带开始哭泣，然后开始对自己说，没错，就应该是这样。我的太太就问我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说，我非常厌烦在讲道上，我非常厌烦一直讲医治的东西，我想要把它活出来，我想要经验经历到圣经，所以我就决定好，我就要开始行动，如同我在录影带当时看到的这个人一样行动。那边有一个小的教会邀请我去讲道，那时候我还没有任何的 CD， 也没有任何的录影带，也没有出现在网络上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，没有人知道我怎么讲道，所以他们要我去讲道。那我就要去那边，就像在这个录影带上的人一样开始讲道。他们不会知道我是学这个的人，他们不认识我，而且他们也不认识他，所以我就去了，我就学着他开始讲道。我那时候讲道非常的不客气，所以当我结束讲道的那一晚，每个人都来到台前，并且他们都得到了医治。每个到台前的人都受了圣灵的洗，并且开始说方言。每个在那个房间的人，如果他们承认自己是没有得救的，都在我呼召的时候来到台前，100%的成功，因为我并没有向后退。神住在你里面，他要透过你说话行事。接下来会跟你讲更多的见证，但你必须要了解到，你不能一直等着神，神在等着你。神在这里，他已经在这里了。他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你，你不会跑在他前面。他开始了一切，他绝对是在你前面的。你不是等着神出现，当你出现的时候，神就会出现。神住在你里面，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，神都住在你里面，他给你他的话语，如果你敞开心胸接受他的话语，他就会住在你里面。当你敞开你的心胸，他就住在你里面。问题是，大部分的人都不给圣灵机会从背后支援自己， 你不需要更多的神，你不需要额外的事情，额外的东西。你有神住在你里面，神住在你里面，他要透过你说话，他要与你一起同行，他要再一次透过你来触摸这个世界，如同他过去透过耶稣一样。我和你之间唯一的不同就是经验，我已经受够了，成为平庸的我已经受够了。也许我也不是真的是很平庸吧，但平庸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平庸并不好玩，平庸没办法给我喜乐。如果你能够告诉别人，神透过你的手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的话，那就不是平庸的。我去很多不同的办公用品商店，我们在那边常会复印文件，还有一些其他事情要做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结账的时候，在那边工作的一个男生不喜欢他的工作，你可以感受得到他非常的平凡，所以他不快乐。我开始跟他谈话，在结账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他如何的讨厌他的工作。我跟他讲说，真的吗？我喜欢我的工作。跟他讲说，你来做我的工作吧。他说，我讨厌我的老板。我说，我喜欢我的老板，你来做我的工作吧。他说，那你有奖金吗？我说，当然，我常有奖金，常有奖赏。他说，那你做的到底是什么？我知道当跟别人谈话的时候，最好不要说自己是一个传道人，因为你一这样说的时候，每个人都会戴上宗教的假面具。他们都会用教会的语言开始说话，他们的声音用词都开始改变。突然之间，神变成神，变成一个很长尾音的字。他们都会说，对呀，对呀，我去教会。我希望你不是这样的人，所以我没有告诉他我是传道人。如果你告诉人家一个秘密，他们都会想要知道，所以当他问我做什么的时候，我就假装好像跟他讲一个秘密一样，我就左右看一看，我就轻轻地靠近他，跟他讲说，我在全世界旅行，我把我的手放在每个人身上，然后神改变他们的身体。他看着我，觉得我很奇怪。我没有很奇怪，他才是奇怪。那你应该要有像我一样的心态。所以他看着我，他就说，那你怎么做到的？我说，以耶稣的名。所以他就突然了解到我是一个传道人。突然一瞬间，他就变得很忙碌。他的老板应该会因此感谢我。他就开始去找所有他可以做的事情，而不跟我谈话。我跟他说，当你愿意跟我谈话的时候，你就跟我说。我跟他说，我的工作非常好玩，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就跟他分享我所有的见证。我对待每个人就像他们是得救的人一样，我对每个人说话态度就像他们是得救的人一样。人们问我做什么，我都说我到全世界各地去医治病人。当他们看你觉得你很奇怪的时候，我就用奇怪的眼光看回去。你不这样做吗？你有什么问题呀？我这样做应该是很正常的。他们就会突然之间想要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。我就告诉人们见证，我不管他们是信主的人或是不信主的人，神迹是对不信的人，并不是对信的人。为什么我要把主的见证向不信的人说呢？他们是需要听到这些见证的人。 而且见证应该是要如此的平凡，所以你不需要特别去讲一个故事。如果你有很多的见证的话，你就可以跟他们一直讲，就可以跟人们一直讲关于见证的事情。必须选择，神的话是最后的结果，超越所看到的。我在第一晚的时候告诉你说，如果我在那边只做见证的话，我可以讲一整个月，任何你可以想象到的事情。昨天我们去，我为一个年轻的女士祷告，在未来这会成为另一个见证。我在那边和她谈话，并且和她分享过去的见证。我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件事情是，一个传道人去医院里面探访病人，却没有任何的见证可以跟他们分享，却必须进去看着他们的情况。如果没办法跟他们分享见证的话，那我会觉得很沮丧，就像他们一样。但你必须了解到，当我进到一个房间，为一个病人祷告的时候，我也是一个人，我的心也跟他们一起。很多时候我都会想要哭泣，很多时候我都会开始哭泣，但神都会提醒我，为什么我在这边。我在那边并不是为了加入他们家人在一起忧伤的情绪，我在那边是为了要让他们得释放与自由。我并不会为他们带鸡汤，让他们感觉好一点，那个是人类可以做的事情，但我在那边代表的并不是人类，我在那边代表的是神。我会说神在那边会说的话，我必须把我自己保护好，而且要对抗着眼泪，要能够看着他们，并且不能制止他们说一些话。我不要给任何人假的希望，我必须选择相信神的话。我必须选择说，神的话说这会是最后的结果。我必须要能够超越我所看到的。因你所相信的就会发生。你必须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一个决定。你在圣经上所读到的任何的事情，对你来说应该是更真实的，比在那个在医院的病人身上的疾病更真实才对。你必须看着他们的身体，并且决定，并不在乎你所看到他们身上有什么样的疾病，反而是你要决定相信神的话。神的话必须要比癌症更真实，神的话必须比白血病更真实，因为你所相信的就是会发生的事情。如果你相信他们是生病的，他们就会继续生病。圣经说他们会得医治，你必须能够相信这个。当你看着他们，你不能看着他们的情况，你必须看着神的话怎么说，根据神的话语。当你选择相信神的话语，超越他们身上的疾病，超越他们身上看起来疾病的证据，神就称为这是信心。他们的身体就会开始改变，改变到与神的话语一致。如果你想要坐在你的家里，看着那些很愚蠢的电视节目，从你下班回家一直到你上床睡觉之前，那下一次如果你生病的时候，你就去请电视上的明星，不论是其他的明星，你去叫西蒙·考威尔，一个美国的明星，看他们会不会来为你祷告。电视上的垃圾对你一点益处都没有，因为每3分钟都会有一个广告告诉你，你生病了， 你可能会死，你可能会猝死，你可能会感觉到要自杀。如果在你身上发生一件事情的话，赶快打我们的电话求救。这就是世界上的电视节目所提供给你的。但注意圣经，因为没有更好的言语来描述。注意，信心不是一个魔术。但对一些人来说，信心就像是魔术或魔法一样。圣经是一本很奇妙的书，它是印在纸上的墨水。但当你拿起你所读到的每一句圣经上的话的时候，并且把它充满你的心智，昼夜思想，突然之间，神的话语就有功效，奇迹就发生了。这就是圣经宝贵的地方，因为它启示了耶稣，它启示了神的属性和本质。你花时间看什么，你就会变成什么。你花时间在什么事情上，你就会变成那样的事情描述的。太多人想要有奇迹的侍奉，像史密斯、维格史沃斯一样的服侍，但问题是他们都不愿意过史密斯、维格史沃斯所过的生活，他们想要过自己的生活方式。而当他们生病的时候，他们都想要找某人来为他们祷告，他们都想要透过给奉献来得到医治。他们转向这些电视的讲道人，这些讲道人总是说把你的钱奉献给神，他们也会顺便把他们的地址给你。神已经付了代价，为我们提供医治。我们必须了解，你不可能从神那边买到任何一样东西。你的医治已经被耶稣付清了。我所学到一件最困难的事情是，如何能够从别人那边得到恩典，能够接受别人的恩典。这很困难，特别是对男人来说，我想更是这样。因为如果你有尊严的话，你被教导着去努力的工作，得到你所需要的。你不喜欢人们白白的给你一些东西，所以当我开始我的事工时，人们会提供一些我需要的东西，会带我出去吃东西，会把我放在一个很棒的旅馆里面。我的心就是这样的，我并不想要接受他们的恩典。我会告诉他们说，不需要是一个很棒的旅馆，我不想给教会一个重担。他们会说，我想要为你付这一餐的费用。很多时候我都会拒绝，因为试着要为我自己来付。有一次就有一个年长的传道人来告诉我，他告诉我说，我来告诉你一些事情，这些人想要祝福你，因为你帮助他们，所以他们想要祝福你。当你拒绝他们为你付账的时候，如果你坚持要自己付账的话，你是冒犯了他们。这就好像跟他们讲说，你的钱对我来讲一点益处都没有，让他们来祝福你吧，但千万不要习惯，或是觉得是理所当然的。突然间，我们就了解到，我们对神有些时候也是这样的态度。神已经提供我们医治，神已经付了我们医治的代价，但很多人却不愿意把它当作一个恩典接受它。他们想要自己来付，因为他们不想欠神的债。但已经太迟了，你早就欠神很多了。甚至在你出生之前，你就已经欠神很多了。医治是神的恩典，是神的一个礼物。神说，医治是一个白白得来的恩典。 如果我找到一个新的凯迪拉克，我看到它，我想要得到它。这个人跟我讲说，我要把凯迪拉克给你。我说我不要。我会说我可以付你多少钱。他说 OK， 1块钱。我会说好像是一个不错的交易，我给他们1块钱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当我看到我的朋友的时候，他们问我说，你从哪里得到这凯迪拉克的？我可以怎么说？我可以说它是一个礼物吗？不行，我只能说那是一笔很好的交易。你有看到吗？我摧毁了这个人本来要给我的一个恩典，一个礼物。如果你付任何钱在一个礼物上，那就不再是一个礼物了，因为你付账了。现在你就可以自夸了。我并不知道你是怎么想。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交易的话，那你就不要付这个交易。我付了这个交易，那你就可以自夸。如果你为一个好事情付了1块钱，那就不是一个礼物了。礼物称为礼物，是当它不用付价钱的时候。医治是免费的，医治是神的一个礼物。你不能买它，已经被神所付了。当你试着要靠进食去得到医治的时候，当你尝试想要祷告很长时间得到医治的时候，当你试着要敬拜赞美神来得到医治的时候，当你试着想要做任何的好事来得到医治的时候，你是在建立着自己的自我公义。因为那不再是一个礼物了。你想要从神那边买来，这样的话就很不容易得到医治。不要试着想要帮神一些什么事情。仔细听好，如果你看旧约的先知以利亚，所有巴利的先知都聚在一起，他们都试着想要从天上降下火来。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祭坛，从早上到晚上，他们跳舞，他们尖叫，他们祷告，他们敬拜，看起来很像今天的教会，不是吗？但什么事却没发生。而以利亚坐在旁边，做了一些事情。如果我们现在这样做的话，人们会觉得我们很坏。当这些巴利先知在尖叫，在跳舞的时候，在叫他们的神的时候，以利亚开始嘲笑他们，开始对他们说一些话。你可以想象吗？几百个假先知跳舞尖叫，产生了很大的噪音。以利亚坐在旁边休息，看着他们，然后开始对他们说，嘿，也许你应该叫得大声一点吧，也许你的神放假去了吧，也许他在睡觉吧，或者他在上厕所吧，也许你要做些其他的事情来引起他的注意力。王上18:20-29。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今天，会是像一个基督徒去一个耶和华见证人的教会，然后开始嘲笑这些耶和华见证人做的事情。你会说，这样好像不太好，这样很坏。那你就永远没办法像以利亚一样。你不是很想成为像以利亚一样的人吗？我所知道的一些属神的伟人，或是一些信心的巨人，他们都不被人们喜欢。直到他们死之后，人们开始喜欢他们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到这个时候，人们就可以控制，然后要从这些伟人身上听到什么。你可以开始引用你喜欢他们所说过的话，你就可以忽略你不喜欢他们曾经说过的一些话。